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难得停更一周啊，感觉好像过了很久啊，甚至有一种我是不是好像错过2个礼拜的这种错觉啊？不过呢，实际上是我这一两周啊，真是超级忙的。除了出差以外呢，我还安排了很多自己的行程。毕竟难得出一趟远门，总想安排点新鲜的嘛。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的 IG 的话，相信已经知道我这期要分享什么了。那就是墨西哥啦，我相信这个地点呢，大家应该都很陌生。当然，你如果本身就住在美洲的话，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但毕竟绝大部分我的听众呢，还是来自于台湾。那墨西哥跟台湾呢，不只是地理位置相距很远，两个地方啊不存在有直飞的航班，最起码呢一定得先飞到美国，然后再转机到墨西哥。所以搭一趟飞机啊，包含转机的时间，那就轻轻松松20小时起跳了。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实际上呢，我为了这趟墨西哥之旅啊，还额外花费了相当大的时间跟精力啊，中间差点还放弃了。其中的原因呢，我们等会再细说。那至于为什么这趟选择墨西哥呢？最主要原因呢，当然是我出差到梅西嘛，然后给自己多留了1个礼拜的假期呢来做安排。那由于那时候我人会在 LA 嘛，那人在 LA 呢，就会想到小商人啊，相信 follow 我频道够久的茶友们呢。应该就知道我的频道的前几集，前第二还第三集，就有提到，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喝茶呢，就是在美国喝的，然后就是去拜访小商人的茶庄的。那有兴趣的茶友呢，可以回去前几集听。那总言之呢，当时整体的体验呢还算不错。这次恰巧人又在 LA，想说再去拜访一下，看看隔了那么多年啊，在美西喝茶的那个物价到底上涨了多少。那我一样还是先从脸书上去联系嘛。那这次联系之后呢，他就直接给我一个网址，那就说里面连进去之后就跟客服直接联系去约妹就好了。哇，现在生意真的做很大，连当巨头的都可以找员工来做，比较像是个老板啊，还不是真的做巨头。连上网页之后啊，他又导入另外一个小商人的会所。那这个小商人会所的网站呢，就跟我之前用过的就不一样了。不过这最主要的差异嘛，其实还是价钱。哇，现在喝茶价钱呢，真是贵上不少。那个最平易近人的妹子呢，都要长中啊，600美金起跳。那破千啊，1500的妹子呢，也是不在少数。这个就真的有点超出我的预算了。而价格相对平易近人的妹子呢，那个选择就很少，那也不是我的菜。虽然呢，照片上的妹子呢，当然都是年轻貌美啊，有些可能还标榜是知名名牌大学的留学生。但是要花大钱去玩一个华人的妹子，这在台湾好像也做得到啊。虽然就不是名牌大学的妹子，但是毕竟我对名牌大学就没有品牌迷思嘛，特别是这件事情上，只好埋怨自己钱赚不够多啊，再另寻其他方法咯。是说我本来也没打算在这边喝茶，毕竟之前就喝过了嘛，这次就顺便问问看而已。如果刚好有适合，那就去顺便喝一下。但后来想想，既然都大老远飞美国一趟了，那不如去美洲其他国家看一看咯。那这时候就自然想到隔壁的墨西哥了，毕竟美国上面加拿大要去其实也算是方便，但其他中南美洲的国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墨西哥虽然就在美国隔壁而已，但是搭飞机到他们最大的首都的墨西哥城，其实也要坐上好几个小时的飞机了。对我而言呢，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中继站。对，是中继站。因为呢，这一趟旅程呢，我还有去另外一个国家。那至于是哪个国家呢？我这边先卖个关子，到时候墨西哥介绍完呢，再让大家猜个谜。那选墨西哥还有一个理由，当然就是，这边的喝茶是合法的，所以呢，这边的风俗业理论上应该是发达的。特别是有些城市啊，像是提花呢，如果你是住在美西的茶友啊，搞不好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毕竟呢，它就在美国墨西哥的边境而已，很多老美啊，都直接开车从 San Diego 到提花呢。来尽情放纵一下。据说这边的风俗业数量很多，然后呢价格也相对便宜，但这种地方啊，反正又不太符合我的期待。毕竟呢，我去墨西哥也不是只有喝茶而已啊，总是想要去逛逛，体验一下在地的风俗民情嘛。如果只去提花呢，好像就只剩下喝茶这件事情了。但去首都墨西哥城呢，那可以做事情就多很多啦。毕竟墨西哥城的都会区啊，其实是美洲数一数二大的都会区。整个广义的都会区的范围啊，里面的人口起码有上千万。以这样的人口数量，就算它不是以喝茶为主的地方啊，那要找到茶喝啊，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那更不用说什么其他观光的行程了。 于是呢，这个行程就这样暂定下了。不过呢，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啊，因为呢，去墨西哥需要签证，毕竟它不像其他的中南美洲国家，有些中南美洲的国家跟我们甚至还有邦交，像什么洪都拉斯啊、巴拿马之类的，去那些国家是不需要签证的。那墨西哥显然就不是这个套路了嘛，所以就需要签证。那需要签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啊，很多台湾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我们去也是需要签证的。不过呢，形式可能是可以很简单的，比方说网上申请啊，或是到当边当地落地了再办落地签，反正呢乖乖付钱就可以交差了事。但那墨西哥签证呢、啊，哇，真的是我生涯目前为止最难办的一个签证。你如果上网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一堆的抱怨文。那对我来说啊，主要的问题有两个，其中一个呢是它审核的标准呢、啊，真的是相当严格、啊。我只是单纯以个人的名义去旅游而已啊，但是呢，你要申请签证还是要准备一堆的资料，包括呢公司证明，还有银行三个月的交易明细啊。那如果你这三个月内没有办法证明你有稳定的收入呢，或是有足够存款，他是不让你来的哦。搞到像很怕台湾人偷渡去墨西哥一样，我是很怀疑这个年代到底有谁会想要偷渡去墔西哥。从墨西哥偷渡去美国，这还可以理解。我在审核的过程中啊，还被打枪了一次，只因为资料呢准备的没有那么周全而已。而我两次去现场，每一次都会有遇到有人呢，就是当场就被打枪，要择日再审。啊，你可能又觉得，择日再审就另外找个时间再去就好啦。No， 这才是令我最无语的另外一个问题。早些时候，墨西哥签证的申请呢，是你要到现场去排队。那个现场呢，是在台北世贸大楼的某一层楼上，就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也没多少员工。那以往大家申请签证啊，都是要起早贪黑啊，去门口排队。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在今天额度内呢申请到自己的签证。那今年往来月开始啊，反正他就很贴心的建立一个网上预约功能，你要先预约一个时间呢，才有办法来现场在指定的时间内申请。这样乍听一下好像是好事啊，你就不用一大早起来还要那边排队排到天荒地老。But 就是这个 But， 他们这个预约系统也是出了名的奇葩，因为这个系统啊，一个礼拜只开放一次。而且呢，一次呢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或甚至不到的时间呢，让你预约。你没听错，一个礼拜呢就只开放一次，而且短短的时间。重点是呢，你还不知道这确切开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网站上只模糊的说，它大概会在礼拜五呢快下班的时间前呢，会开放一个时间让大家预约。但是呢，这具体的时间什么时候呢？大家也没个准。我第一次预约啊，是礼拜五下午，这边整整做一个下午啊，一直刷。刷到大概4点以后呢，才真的看到他有开放预约。结果第一次被打枪之后，第二次还要再申请的时候呢，发现这礼拜五的4点居然怎么等到下班都没有开放了。那这次错过怎么办？那没怎么办，你只能下礼拜五呢再来重新预约了。那只好等到下礼拜五呢，哇，又是一个下午呢，又在坐在那边刷。这次呢是3点开始就开放了。那他预约交件的时间呢，都通常也只能约大概下礼拜或下下礼拜才能交件。所以呢，光办这个墨西哥签证啊，前前后后几乎要花了我快2个月的时间，中间还一度想要放弃，想说啊，算了，这个什么鸟国家办个签证要那么麻烦，但不想去了。好在是在出国前最后一刻啊，那个签证总算是下来了，才很临时的订了美国往墨西哥的班机啊，还好那个班机是很多啦。总之吧，我记得我当初申请美签的时候都还没有那么麻烦啊，除了面试流程以外，我要准备的资料也没有那么多。不过提到美签啊，如果你刚好恰巧身上还有美签的话，去墨西哥就不用再另外申请签证哦。只要你有美签的话，他们也是承认的，但是就不包含 ESTA 了。那我想应该没什么人单纯为了要去墨西哥去单独办美签吧。虽然网络上是很多人说啊，就建议大家直接去办美签就好了，不要去办墨西哥签证。但你如果你跟移民官说啊，你要办美签的理由是为了要去墨西哥，这理由太瞎了，他不见得会让你过哦。除非你刚好有一个好理由，要顺便办个美签，然后顺便去墨西哥玩。不然呢，移民官有很大几率问你说，那你怎么办 ESTA 就好了，非得来办美签不可呢？所以说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大家要考虑清楚自己的情况啊。那在经过好一番折腾啊，总算来到了目的地墨西哥城了。那不知道大家对墨西哥的第一印象什么？可能有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毒枭跟黑帮啊，那边是不是特别乱啊？走在街上是不是容易被枪杀啊？等等的。首先呢，毕竟我去的是墨西哥城啊，他们的首都，首都再怎么样呢，门面总是得要做一下的吧。 那他们中心呢有一个历史城区啊，里面的房子呢很多建筑啊都是古色古香了，它包含一些像是什么主教堂啊或是国家宫殿等等的，那边游客很多啊。那时不时呢就会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或是军人在街头上站岗，或是有些人正在皮卡上呢手持步枪这样的。乍一看你可能想，哇，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乱啊，才需要这么多警察人力啊来维持秩序。不过看多了就习惯了，而且毕竟有人出来维持秩序总比没有人出来来得好。这么多警察跟军人在路上巡逻啊，那个小偷或怎样的也不敢乱来。不过是说在一些开发中啊或未开发的国家，有时候警察跟小偷啊哪一个好哪一个坏还真的很难说。某些地方警察感觉像是有牌照的抢匪一样，用各种借口呢跟游客勒索。不过至少在墨西哥是没遇到这种事情。特别是呢，其实我住的地方啊是在历史城区北边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呢是一般人功能可能比较落后或者稍微脏乱一点的地方，但也就真的稍微脏乱一点，然后路上可能多少会多一些游民。但除此之外，我其实感觉不太出来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但当然这是对我而言，而且呢只适用在首都圈可能比较热闹的地方，那其他的城镇那当然就不好说了。那接下来呢当然还是得进入大家最感兴趣的环节啊，就是怎么在墨西哥城喝茶了。但这边啊跟提花拿不一样的是呢，提花拿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定点啊或是妓院等等的，但在墨西哥城呢就感觉没有像这样的红灯区。当然要找站街的留音啊还是有的，但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因为曾经呢就有茶友在这种类似的街区上面找站街留音的时候呢就被警察盘问而且勒索了，因为他怀疑有可能在从事非法性交易，那他必须得交多少钱的批手忘记了，那如果不交的话呢他就去把他扣押，最后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啊达成一个金额，然后就被警察释放。记得啊，性交易虽然是合法的，但站街这种留影啊当然都是非法的。那就算你没有做呢，警察扣你帽子也是很简单的。记得我之前说的吗，有些地方的警察就跟有牌照的流氓是差不多的意思，如果遇上了那就只好讨价还价，跟他们达成一个大家都很接受的金额，赶快脱身才是上上策。所以啊我一般也都不会建议大家随便去路上找留音，尽管呢它价格通常比较便宜，但是健康跟安全上的考量啊，那个至少我自己是不会去冒这个风险啦。那一般而言呢，大家普遍在墨西哥城呢都直接找外送茶，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主流的外送平台呢叫做 La Boutique， 里面都是独立工作者居多，也就是你跟小姐呢两个人要自己去谈好一些细节内容，约定好时间地点，然后小姐来上门找你，或者是呢找经纪人 agent， 那旗下就有一些妹子让你选，那你就直接跟 agent 联络就好了。那其中一个比较知名的 agent 呢就是 Geisha Academy。 关于外送茶细节啊我们下一集再详聊好了。不过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啊毕竟拉美人嘛天性比较随和一点，那除了 agent 之外呢你去跟妹子联络啊大部分都是要隔很久才会回你的，所以如果下定好决心啊要在哪一天找妹子来一起交流切磋学西班牙文的时候呢，也记得有时候搞不好真的要提早几天开始约啊。我很常遇到当天晚上约结果是妹子隔天早上才来回我，甚至两三天之后回的也是有，只有少部分是当天就有回应的。所以本来打定好某一天要喝茶的时候就发现居然大部分妹子都还没有回应我啊，只好摸摸鼻子啊先找其他备案。那之前墨西哥是有一些夜店呢是挂然后卖狗肉的，比方说是脱衣舞俱乐部啊，但里面呢其实你可以跟小姐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交易，那我想这个大家懂的都懂。那于是呢我当天晚上就选了一间 Queens 的脱衣舞俱乐部，毕竟就之前情报看起来呢里面是可以跟小姐从事一些比热舞更热络的一些活动，但毕竟那个报告呢已经是好几年前的。虽然说那家店呢确实还在，不过呢疫情之后啊很多事情都改变了，那现在政策是怎样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都来了没有去看看怎么说得过去呢。那这家店呢位在市中心呢叫做 Insurgente 的大街上，那这条街上呢也蛮热闹的，就算是晚上去啊应该也是蛮安全的。我还特地坐了他们的 BRT 系统去的，它就在 BRT 的一个站的附近而已。一个题外话，虽然台中的 BRT 被大家嫌到臭头后来取消了，但是人家中南美洲啊 BRT 系统是到处都是啊，人家也玩得风生水起的。虽然说乘坐起来就跟公车没什么两样，不过呢毕竟人家有自己的站体啊跟独立的路权和号志啊，所以乘坐起来还是比公车快一些，而且呢他们班次也不算少，所以整体体验呢还算不错。 总之啊，终于到了门口之后呢，那门口就有保安呢、啊，一个胖哥，不过是穿着西装笔挺呢。那进去之前呢，他先要看一下 ID 啊，对我这种外国人，他就是看护照，然后交代一下里面的注意事项。而且呢，他还给我一个小贴纸，要把贴纸呢贴在相机的镜头上面，因为里面呢是禁止拍照的。那最后呢，他还附加一句 “No sex”， 我就愣了一下啊 ，“No sex”， 他说 “Yes, no sex”， 这下就有点懵了。难不成疫情过真的改变这么多吗？还是只是虚张声势而已？里面进去跟小姐要做什么交易，还是有其他可能呢？不过既然都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跟一般的脱衣舞俱乐部没什么两样。那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舞台啊，两支钢管。那周围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座椅。那就算你不看脱衣舞呢，墙上也是有很多面电视啊，就跟一般的运动酒吧没什么两样。那刚好呢，当天是晚上嘛，美国时间也是晚上，所以说呢就播放 NBA 球赛。到时妹子看累了，看看球也是不错。那俱乐部里面的人呢，算着算着应该也做到半满。台上呢，通常就固定一位妹子在上面搔首弄姿，只能算得上是搔首弄姿而已，但算不上跳舞啊。那个跟专业的脱衣舞舞者啊，还是有蛮大的差距的，不是随便把衣服脱掉就叫脱衣舞蹈吗？不过好在上面妹子的颜值跟身材都还是不错的。不过身材的部分啊，我觉得这有点见仁见智，毕竟拉美这边的身材有一个最大的要点，就是要肥臀，对，就是像 James Harden 喜欢的那种肥臀。虽然说舞台上小姐没有整形到这么夸张，不过至少那个屁股一定是大的，胸部呢不一定是整到跟里面塞气球一样，不过呢至少多多少少都还是有整过的，所以我才会说啊，这个身材大家喜不喜欢真的是见仁见智。那进来坐定之后呢，当然至少要点一些东西作为低消嘛，不过这边的消费啊真的是他妈的贵，你要食物就不看了，光是酒跟一般的饮料就相当惊人，随便呢都有好几百披手起跳。这边先补充一下，台币跟披手关系大概是1:2，也就是说呢，一块披手呢大概就是打差不多2块台币，一般大概是 1.8-1.9 左右啊，不过都直接乘以2比较好想象。所以当我看到他们这边最便宜的酒类啊，啤酒都要150披手，也就是换算台币快要300的时候，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啊。那更不用说是其他酒类或是调酒了。但既然来到这种场合，直接点一瓶矿泉水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吧。而且就算是矿泉水啊，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的。于是最后还是意思意思点了瓶啤酒，然后就坐着看妹子无精打采的搔首弄姿、脱脱衣服，然后偶尔顺便看看球赛。有时候感觉好像球赛还比较刺激一些。那除了台上正在跳舞的妹子呢，台下也有三三两两的几位妹子呢，跟客人喝酒聊天。正当我还在喝着啤酒，寻思下一步要干什么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有一位黑发的妹子呢，跟我打招呼坐下来。那妹子啊，看着感觉应该不算太年轻，大概30来岁左右，毕竟皮肤还是有一些皱纹的，但至少呢身材保养的还算不错，颜值呢还算是过去的，比较接近白人。那虽然说她讲话呢有点尖酒嗓，不过至少英文是讲得通的。说到这里啊，大家不要以为墨西哥就在美国旁边，所以预设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讲点英文吧，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啊。除了很热门的旅游区的服务生或是一些商人之外呢，大部分人其实讲英文是不太通的，那更不要说做这样呢，其实蛮多女生啊是从其他中南美洲的国家来这边打工的，所以说在中南美洲找妹子喝茶的时候啊，要有心理准备，你遇到的大部分的女生呢，应该是不太可能会跟你讲英文的，所以当她起码至少会讲一些英文可以沟通的时候呢，就让她坐着，看她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了。那一开始当然是互相寒暄啊，从哪里来的啊，来墨西哥多久啦、来干嘛啦、等等的。那当我说我从台湾来的时候呢，他有点惊讶说，哇，台湾人，这边还没有遇过台湾人，这边大部分会来亚洲的人呢，顶多就是南韩或者是中国那边的。然后这时候呢，他就顺理成章的我可不可以请他一杯酒了，这也只能算是常规操作吧，毕竟不请妹子喝酒，你怎么可能听到他的报价呢？虽然可能都会知道他点酒一定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就是了。那酒上来之后呢，当然就是开始推销他自己啊，他就介绍他们的服务啊，就是你可以点一个 private dance， 大概是15分钟左右，然后就可以在比较隐秘的空间呢，还有比较有尺度大一点的舞蹈或是一些适当的接触。那我就接着问啊，这个适当接触到什么程度呢？或者说可以到多深入呢？那小姐就说，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呢，她说他们这边因为政府啊最近抓得比较严，从今年开始呢，他就监督这些场合啊，不能再提供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了，也就不能有性交易了。 那听到这边啊，本来半软不硬的，就是彻底的软下来了。虽然说小姐也在保证啊，这个 private dance 啊，一定是相当香艳刺激的。不过如果最后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要我花15分钟啊，就要加快3000块台币的 private dance 啊，只能打个擦边球，那真的是郁闷到不行了。所以后来想想，还是跟妹子婉拒了。那她当然也很识趣就离开了，那毕竟她还赚了一杯酒嘛。后来就看他辗转到其他桌呢，跟其他的客人聊天推销了。那坐了一会儿呢，又有另外一个妹子坐过来了。那这位中发白皮肤的妹子呢，她说她是委内瑞拉来的。一番寒暄之后呢，也是问我可不可以请她喝一杯酒。那说实在，这位妹子的颜值啊，其实还不错，只是说呢，身材呢就比较平庸一点，比较纤细苗条，但又没有相对突出的地方。不过既然重点是都不能打擦边球，那其实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欲望一定要去看15分钟的 private dance 了。所以呢，这次索性连酒都不请呢。那这时候这边的服务生也挺现实的，那看我啤酒喝得差不多之后呢，他就直接递给我账单了。可能看我连续打枪了两个女生，可能是觉得我身上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可以赶快送客了。看一下馆那边请妹子的酒啊，是不便宜的，一杯要350啊。所以连我的啤酒加起来呢，还有加上一些税啊等等有没有的，总共呢也就花了500披索了。我进来呢也大不多半个多小时而已，看了大约30位妹子的上空秀嘛，然后跟两个妹子闲聊了几句，那要价呢大概1000多台币。在墨西哥这个地方，这个消费真的是有点盘呢，不过就来当作是冒险探探路吧。顺便告诉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做一些什么深入的交流的话，就不要来这种场合了，这是多花冤枉钱而已。那如果真的只是想来喝点小酒放松一下，看看球赛，顺便看看妹子的话，也许就还没那么糟吧。毕竟就如我之前说的，这边的妹子大部分水准、颜值跟身材其实还是不错的。哎，虽然大部分人工刻画痕迹比较明显一点。不过你可能觉得这样还是很盘的，但是我看里面俱乐部大部分的男士们都就坐着默默的喝酒，然后也不一定看场上的妹子，偶尔也是看一下墙上的电视，或是就跟朋友聊聊天，所以说应该也还是有他的市场吧。那我在有点扫兴的回饭店之后呢，那个妹子啊，终于才在隔天才联络我了。那至于喝外送茶的流程跟体验又是怎么样呢？那这就是我们下一期的内容啊。那我们就下礼拜再发车咯，祝大家圣诞夜，除了听我拉塞之外，还有一个香艳刺激的夜晚呢。那就大家拜拜。